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激烈辩论美国外交政策。奥巴马总统说，网络安全将是美中峰会头等议题。活动人士呼吁奥巴马总统就人权问题向习近平施加压力。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奥巴马在习近平来访前言辞抨击中国经济间谍行为，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为您介绍详情。习近平访美面临多重挑战，不会是一次轻松的旅行，美中关系专家为您分析点评。美国民运人权团体要求奥巴马总统就人权问题向习近平施压。欧洲舆论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我们有来自伦敦的连线报道，同时报道外界盛传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艾薇薇政治立场改变的问题。好，我们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消息，欧洲难民问题持续发展，联合国谴责匈牙利处理中东和北非难民的方式，与此同时匈牙利警方严厉应对试图拥入的难民，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塞尔维亚通往匈牙利的边界地区星期三一片混乱，中东和北非难民在那里抗议匈牙利关闭边界，并同匈牙利警察发生冲突。匈牙利为阻止难民涌入而设立的部分边界墙在骚乱当中被踩断，催泪瓦斯烟雾当中还有一名5岁的婴儿。叙利亚难民马哈茂德·伊本·马哈茂德说，
释放瓦斯时我在场，他差点死了，他们艰难地恢复，他也几乎死于瓦斯气体。
数百名警察把守边界，水枪和瓦斯严阵以待。晚上混乱的边界现场稍见平静，难民原地安营扎寨，有人就地睡下，有人席地而坐，不少人在排队领取食物和饮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匈牙利边界最新动态高度关注，他认为边界冲突不可接受，同时敦促欧洲各国领导人对中东和北非难民展示怜悯之心。他说，
这些人逃离最严峻的迫害，我们的领导必须以怜悯心继续向他们伸出援手，不要说什么国际法，而是要将他们当人对待。
与此同时，中东和北非难民潮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欧盟各国领导人依然在努力就应对大批难民逃亡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智利官员说，一次8.3级地震和几次强烈的余震造成至少5人死亡，沿海地区进行了人口疏散并发布了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将近晚上8点，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星期三夜间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说，我们必须再次面对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智利2010年的一次地震导致500人死亡。星期三地震的震中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以北约500公里，远在拉丁美洲另一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震感。太平洋海啸警报预防中心说，整个智利沿海都可能出现超过正常高度3米的海浪，超过正常高度的海浪可能抵达南极洲和马来西亚。美国国家气象局对位于太平洋中的夏威夷州发出了海啸警报。布基纳法佐军方官员说，临时总统米歇尔·卡凡多已经被免职，政府也被解散。星期四，一名布基纳法佐军方官员在官方电视台宣布了这一消息。这名官员说，军方成立了一个全国民主委员会，负责组织具有包容性的民主新选举。与此同时，首都瓦加杜古街头和头一天一样，仍能听到零星的枪声，这是军人们在试图阻止抗议者聚集。支持被罢黜的总统孔波雷的士兵们星期三闯进一个内阁会议，逮捕了临时总统卡凡多、总理齐达和其他政府部长。消息传出后，首都街头爆发了抗议活动，据称支持逮捕行动的士兵开枪驱散示威者。孔波雷去年10月在一场民众起义中下台， 布基纳法索计划10月11号举行大选。自杀爆炸手在伊拉克首都中心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巴格达两个什叶派社区的爆炸事件负责，但这两起爆炸与逊尼派激进分子十多年来频繁发动的爆炸袭击相似。一名爆炸手在巴布艾尔沙尔吉城区炸死了8名平民和1名警察，炸伤了至少18人。另一名袭击者呢，在瓦特巴广场炸死了2名警察和3名平民，炸伤12人。中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吹风会，详细介绍了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及参加联合国系列峰会的情况。中方呢，希望美中两国元首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敏感问题上能够管控分歧，避免伤害美中关系的大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尽管美中关系近来出现一系列摩擦，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希望这次访问将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将从9月22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随后习近平将前往纽约并参加联大的系列峰会。郑泽光介绍说，习近平将参加奥巴马为他主持的全套国家元首访问美国的国事活动，包括白宫的正式国宴。不过习近平这次访美将没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的安排。美中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的环节引人期待。在谈到美中两国如何处理敏感问题方面，郑泽光说，
在管控敏感问题上，可以预料两国领导人将会直面双方存在分歧的一些问题，进行坦诚沟通，减少误解，增进理解，积极探讨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扰。
在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记者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媒驻京记者的问题集中在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而中国记者的问题几乎清一色地问习近平出席联大的安排。可见这次习近平出访，两国新闻界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外媒记者问到美中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郑泽光说，他希望美方能够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防止矛盾升级。
中方愿意和美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动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反恐、防范第三方网络攻击、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合作潜力，推动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同时妥善处理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分歧，使网络问题成为两国合作的亮点，而不是摩擦点。我们相信这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
习近平这次访美期间恰逢罗马教皇方济各访问美国，并在9月24号在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讲话。方济各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罗马教皇。白宫将同时在华盛顿迎来两位重量级的国际客人。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和企业界高级主管的一场圆桌座谈会中表示，美国正在针对中国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呢，准备发起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在中国领导人来访前夕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引人关注。我们现在就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旭波好。
之前呢，有报道说白宫并不准备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提出对中国经济间谍案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现在呢，奥巴马昨天有了最新的讲话。那么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最新讲话有什么新的评论？是不是有警告的意味？
是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计划当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起美国对于网络商业间谍活动的担忧。那么奥巴马表示呢，尽管许多国家都会进行情报收集，但是基于国家安全的情报收集和通过网络来窃取商业机密，并且让企业获利非常的不同，后者是侵权的行为，必须停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说。
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gathering functions.
我们明白所有国家包括我们都从事传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但我们也会尽一切力量阻止你们获取我们的国家秘密或者我所参加的会议的记录。但我们明白你们会试图这么做，那跟你们的政府及其代理直接从事工业间谍并窃取商业秘密，从公司窃取专有信息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认为那种行为是侵略行为，必须制止。我们正在准备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向中方表示，如果不加解决，这不仅仅是一件让我们略感恼火的事情，而是一件将造成两国关系严重紧张的事情，而且我们准备好采取一些反制行动。
We are preparing.
与此同时，白宫表示，美国政府就事论事，总统并不是刻意在特定的时机就发出特定的警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I think in this instance, the president was intentionally non-specific.
奥巴马总统在商业圆桌论坛中和企业界人士的谈话是刻意不具有针对性的，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美国的确有一系列工具可以做出反应，我们希望不必要使用它们。我们认为现在没有必要提出警告，原因是中国政府很明显了解奥巴马政府对待这个问题是多么严肃。
美国媒体分析说，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证实美国可能会针对网络的商业间谍行为来提出可能的制裁选项。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这么说，除了在安抚企业界，也在告诉他们，美国政府是和企业界站在一起的。许波。
好，那么除了网络经济问题之外呢，预计奥席峰会还有哪些问题会浮上台面呢？荣翔。
白宫表示呢，美中将针对两国合作来扩展一连串在区域、全球还有双边问题上的讨论。这些议题呢，包括了气候变化、朝鲜、伊朗核问题。此外呢，台湾的政情也可能是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么尤其是刚刚不久前在洛杉矶落幕的第一届美中低碳智能的城市峰会，也是习近平来访之前美中合作的亮点成绩。那么根据白宫不久前公布的行程表，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25号呢在白宫南草坪接见来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呢，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之后在玫瑰花园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记者会。当天中午，习近平一行人将在国务院举行工作午餐，当天晚上则是国宴。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美国和中国日前呢同时宣布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的具体行程。举世瞩目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终于有望成行，国际舆论纷纷以关键时刻的一次关键访问以及习近平此次访美呢不会是一次轻松的旅行来形容。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华盛顿媒体公民易报主编王雪莉来分析习近平访问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重要看点。王雪莉女士，你好。
你好。
美国总统奥巴马呢选在习近平到来的前夕严词抨击中国的网络经济行为，似乎好像为习近平的访美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王女士，你怎么看待奥巴马总统的讲话，他有什么用意？
我认为奥巴马冒着外交冲突的风险，选择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严厉抨击网络间谍行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已经忍无可忍，要向中共发出信号，你必须停止这种小动作，否则我会毫不客气的反击。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的博弈，习近平访美肯定是要达成一系列目标的，也只有有求于人的时候，中共才会正视美国的要求。美国抛出来这张牌，就看习近平接不接。习近平要是赌气推迟或者取消访问的话，外交责任就转移到了习近平身上。而奥巴马对美国国内的压力反倒是有所交代了，因为今年大选临近的气氛，对中共态度强硬才是竞选的优势。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报道呢，从我们报道当中可以看出，就是分析人士呢普遍预测，习近平的这一次访美之行呢，恐怕不会是一次轻松的这样一个旅行。那么刚才你提到网络安全问题，除了网络安全问题之外，预计习近平在华盛顿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王女士，
除了网络安全问题以外，美国会要求他表态的有货币政策。拉拢美国盟邦的亚投行、南海争议、违背外交惯例的公安赴美集逃，以及他主政后加重侵犯人权的问题，尤其是访美前两个月大规模清洗维权律师和正在逃离的境外 NGO 法案，将涉及众多的美国 NGO， 美国不可能不关切。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挑战。首先，教宗在同一时段访美会抢他的风头。不能够像在天安门阅兵那样一枝独秀，可能会令到他很郁闷。再者，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除了被中共大使馆组织去欢迎他的亲共侨社，他也同样可能遇到反对他的华人社团意想不到的迎接。
嗯，好的。那么呢，我们知道北京呢一直非常热衷于与美国建立原则性的所谓叫新型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华盛顿好像对此呢并不特别热心，反而呢更强调这个两国间的这个具体的事务性的这个议题。那么美中双方对于习近平这次访美的期盼是否存在落差呢？王女士。
中国共产党就是喜欢做空洞的宏大叙事来逃避真实世界的责任，正常国家如美国当然更务实，更关注目前最棘手问题的解决，因为只有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共提出的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不具备任何实质性内容，其潜在的目的是要把自己推上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合作共赢的糖衣下构筑霸权。而白宫的声明为拓展共同利益议题上的合作带来机会，同时就分歧领域建设性的交换意见明显要保守和谨慎，双方是一头热一头冷，落差非常大。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王女士，预计美中双方这次在习近平访美的这个问题上呢，会在哪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或者协议，又会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冲突呢？
中共和美国在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虽然有巨大的双边贸易作为利益共同点，仍然有很多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无法回避。中国和美国这些年不断加固着贸易关系，这次奥习会也不例外，双方通过谈判可能会在贸易金融方面达成相当程度的互利共识，但是在人权和意识形态方面会依旧是鸡同鸭讲，各自表态。换言之，我预计最大的可能是习近平提出的经济利好奥巴马照单接纳，奥巴马提出的政治要求习近平一概不理或者是敷衍了事，双方又走了一个过场。而这个格局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我们前面说到了习近平面临的挑战，事实上奥习会美国同样面临挑战。就大国责任而言，美国更看重利益还是更看重正义？
好，我们感谢公民日报主编王雪丽女士呢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20年前，妇女领袖们在北京开会，为推动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构画蓝图。美国政府本月发起名为释放20的社交媒体活动，强调13个国家里的20名女性政治犯的案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说，如果政府想要激励女性，就必须停止以拘捕的方式来禁止她们发声。
全世界有数千名女政治犯在拘留所和劳改营中枯萎凋零。 71岁的中国记者高瑜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而于今年4月被捕，并被判7年有期徒刑。34岁的伊朗学生活动人士西达亚特也是如此，他正在德黑兰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里服10年有期徒刑，罪名包括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和羞辱伊朗领导人。在朝鲜有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其中一些是女性。鲍尔大使说，他们说出一个名字就会危及他的生命。
我们决定只为朝鲜制定一个统称，代表那里所有的女性犯人，其实也是代表所有在铁窗后面的政治犯。
他说，重要的是这些女性没有被忘记。
这些是真实的个人，是真正的英雄，是为他们的社会做了太多贡献的人，他们应该被赋予权利，而不是被囚禁。
每天美国驻联合国使团会张贴一张女性犯人的照片，当各国领导人本月末抵达联合国开年度会议时，全部20张照片将会贴在那里。
的确，走在纽约第一大道上的人都有机会在橱窗上看到这20张照片。我们在运营社交媒体，也在国会赢得更多支持。
鲍尔说，华盛顿将继续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人权问题和这些犯人的命运，包括这个月在和各国领导人私下会晤时提出。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习近平访美前夕的中国人权问题。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9个人权活动组织联合在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封公开信中呢，呼吁美国在中国对人权的镇压方面向习近平施压。9月16号，多个组织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正门前的法拉叶公园，召开呢媒体新闻发布会。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玉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个人权组织，包括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组织的代表和志愿者组成的30余人的团队，手举中国因人权活动被关押或遭到其他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的照片，聚集在白宫门前向奥巴马喊话。
So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我们不能接受习近平回国的时候没有从美国收到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他不能善待本国公民，就无法获得美国人民的充分信任。
By an American people, if we mistreat his own people.
杨建立还表示，他们担心无法在习近平到来当日在拉法叶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华盛顿邮报几天前报道，负责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表示，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在9月25日习近平来访之日，会对拉法叶公园进行例行的短暂关闭。活动人士认为，习近平来访当日是一个得到奥巴马对中国人权问题重视的好机会。
我们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能正式公开的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就是真正的进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走向民主道路。
一位美籍藏人志愿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
我们在这儿纪念140个自焚的藏族人，他们抗议缺乏人权和尊严，这本是中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故乡所应给予他们的。
活动组织表示，在习近平来访之前，还会陆续有一些游行、抗议等活动，为那些受害者争取利益，进而为中国的镇压人权问题做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白宫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前面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访美不仅面临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的挑战，同时呢，也要面对来自人权和民运团体方面的强大压力。美国民运组织公民力量星期三呢，会同多个民运人权组织在白宫附近举行了记者会，要求奥巴马总统呼吁习近平停止压制中国各地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力量。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建立先生您好。
你好徐波。
好，请首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你们发起这次行动的用意和目的。
啊，奥巴马这个很快就要在白宫接见从中国来访的这个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我们知道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呢是急剧的这个恶化， 可以说超过了这个恶化的程度，超过了他的前任。那习近平呢，这次来访，而奥巴马呢，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个对习近平还有这个中国政府的对人权侵害的一些行为啊，非常的宽容，而且呢，表现出了一个绥靖主义的一种这个政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开记者会，还有各种活动，能够唤起这个美国民众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关注，而同时呢，能够直接向白宫喊话，使得这个奥巴马能够更加重视中国人权的状况。因为中国人权的状况，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啊，它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中国13亿人口，而且一个独裁的国家，它的这个人权状况非常糟糕，经济上有快速发展，军事上也不断扩张，这个世界带来的肯定是一个不安全。
好的，那么请简要介绍一下你们昨天活动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团体参加，都举办了哪些行动等等。
对，我们这个昨天是由这个自由西藏学生组织，还有这个西藏行动研究委员会，还有维吾尔美国协会，还有公民力量，我们四个组织联合这个举办的记者会。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我们这个参加者呢手举着200多个这个照片，这些照片呢是140几位西藏的自焚者，还有现在正在中国被关押的人权人士。那么我们告诉这个所有的民众还有记者，在这些数字，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数字啊，关押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实际上这个数字后边是活生生的生命啊，我们不能轻视这个数字后边的活生生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活动，让大家亲眼看到这些人的照片。
好的，那么通过美国之音，请再次声明你们的主要呼吁和诉求。
对，我们是呼吁美国政府，特别是在奥巴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把人权的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人权的议题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议题，而是全世界的议题，而且中国人权的状况的恶劣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安全。
好的，我们感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即将到美国进行访问，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欧洲关注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这次国事访问。另一方面呢，中国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艾薇薇大型艺术展将在伦敦揭幕，外界盛传的艾薇薇政治态度的转变引人关注。我们现在就现场连线 VOA 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了解详情。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中美双方呢都已经宣布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访问美国的这个具体行程。那么欧洲舆论对于习近平这次出访美国的反应如何？关切的焦点在哪里？静玲。
好的，相较在2013年这个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当时欧洲舆论是把它视为所谓的 G2， 也就是中美两国大国时代的来临。那么这一次呢，欧洲舆论关切的是中美两国将如何在彼此分歧的议题上展开对话跟协商，那么避免竞争和预防对抗升级。因为中美的关系如果倒退，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包括欧洲在内都将受到冲击。至于欧洲这里对习近平这次访美关切的焦点和议题呢，除了中美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之外呢，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重点，尤其是联合国大会这个气候大会将在今年11月这个底在巴黎召开，所以习近平这次访美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呢，因此成为这边注意的重点之一。那么另外就是中美的经贸交流，中美两国领袖是否会在这次的会晤中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并且取得突破，这对欧洲和美国以及欧洲和中国的经贸谈判和交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是这里对习近平这次访美观察的焦点之一。徐波。
好的，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很有意思，也非常呢令人关注，那就是中国意义著名的一位意义艺术家呢叫艾薇薇，他的一项大型的艺术展呢星期六将在伦敦揭幕。 那么你参加了他在这次艺术展之前的记者会，近距离接触了他。外界盛传呢，艾薇薇的政治态度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态度呢有所转变。那么，静玲，请你们给我们报道一下，是不是事实果真如此如此呢？
好的啊，艾薇薇这次在伦敦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呢，是要到这个星期六，也就是19号才正式对外开放。那么这是艾薇薇未来到目前为止在英国最大的一次回顾展，也是从2011年她遭到中国当局关押软禁，那么一直到今年6月当局把护照还给她以后呢，四年来第一次亲自到海外来出席自己的展览揭幕。那么英国这个皇家艺术学院特别为他召开了一项展前记者会，吸引了大批住在伦敦的这个国际媒体在记者会中呢，大家最关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当局把护照还给他，到底有没有预设条件？那么当时呢，艾薇薇是很清楚的说没有。他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他有中国护照，可以回中国。那么他还说呢，自己没有犯法，不怕回中国，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好，他强调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种被拘押坐牢的处境当中。他同时透露呢，在狱中的日子对他的这个儿子和老母亲是一大场的这个噩梦和折磨。那么他在记者会上回答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言辞和思考徐波感觉上是相当的周详圆融。他点出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现象，但是呢，他不特别尖锐的批评中国政府，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他也避开了把这次展出的时间和习近平将在10月访问英国的相关话题，他完全避开了。那么在场有其他的国际媒体同业，他私下就问我说：“你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吗？”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是他真的吐实了吗？老实说，除了艾薇薇之外，我想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丽雅来介绍今天你们讨论的主要话题。丽雅，
好的，徐波。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美国来进行了访问所以在今天节目中的第一个讨论话题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为什么在习近平即将访美的前夕还派遣这样一个高级别的官员到美国来访问特使，对，双方会都谈了些什么样的一些议题。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在网络安全问题方面所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会在这个网络安全网络袭击方面做出一些妥协，从而避免美国对中国 的一些公司和个人采取制裁。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最近出炉了这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个指导意见，我们邀请这个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来解析一下这个方案，就是说它是否是就是像人们所说的就是会导致这个国退民进或者是国进民退等等方面的问题。
好，我们感谢丽雅的介绍，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俄罗斯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的意图呢，存在严重的问题。克里是最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一系列电话交谈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似乎在通过向拉塔基亚空军基地增派飞机、士兵和装备来加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事支持。俄罗斯表示，这是为了帮助叙利亚回击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内的恐怖分子的侵略。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提出质疑。
显然这里存在严重问题，我是从表象上谈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飞机的型号以及弹药的类型等等，这显然让人们对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深感怀疑。
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交谈中警告说，莫斯科更多参与叙利亚事务会使冲突升级，影响打击极端主义的共同目标。克里在同南非外长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俄罗斯关于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谈的建议。
特别是关于举行军方对军方对话和会晤的建议，以便讨论具体做些什么来结束冲突，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
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而美国及其盟国则认为，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解决办法才是结束叙利亚动乱的最好方式。人们担心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抗衡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伊朗人和俄罗斯人就由谁来影响战后阿萨德后的叙利亚进行摊牌。
从长远看，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行动。
This is a long-term fight.
这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多方参与，需要保持政治意愿。克里说，他正在就叙利亚动乱问题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磋商，这也是他本周晚些时候前往欧洲时要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十一位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呢，星期三晚上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了第二次辩论，民调支持率领先的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成为辩论的中心人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十一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以前总统里根的空军一号座机为背景展开辩论时，亿万富翁川普不时处于防守。
川普对攻击人的外表发出内心的反应，高矮胖瘦丑，那是中学里发生的事情，远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让这样的人来掌握核武库，我们能不担心吗？
我从来没有攻击他的长相，相信我，除了长相，我有很多话题可以说。
川普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在伊核协议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多次交锋。
在这个时候缺乏判断力和对国际事务缺乏了解确实很危险。你说希拉里克林顿是个优秀的谈判者，能够与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难道这就是你的判断力吗？
你哥哥的政府给了我们巴拉克奥巴马，因为伊拉克战争的那三个月是一场灾难，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也要败选。
You know what?
关于我哥哥，有一点我肯定了解，那就是他一直保持美国安全。
十一名共和党参选人中唯一的女性，前公司主管卡利·费奥里娜 被问到川普最近对其长相的侮辱性言论时，他说，我想全美国的妇女都清楚地听到了川普先生的话。
我认为她有一张美丽的脸，她是一位美丽的妇女。
有些参选人认为有太多暴躁的交流。
美国各地观看这场辩论的人希望知道我们要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问题。
大多数参选人强烈批评奥巴马总统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如果我当选总统，就职第一天就会撕毁灾难性的伊核协议。
杰布·布什和兰德·保罗说，他们不会撕毁协议。保罗警告说，美国不应当派兵到叙利亚或伊拉克去抗击伊斯兰国。
如果派军队再次参与伊拉克战争，就会有布什和克林顿的下场。
参加辩论的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有来自佛罗里达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丁、前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神经外科医生卡尔森。最近的民调支持率显示，卡尔森的支持率大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陆军部部长表示，陆军的备战状况令他焦虑。他说，财政困境呢，可能迫使陆军难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Secretary McHugh.
预计今年11月卸任的美国陆军部部长约翰·麦克修9月15号星期二表示，他对美国未来可能面对的安全挑战和陆军的应对能力感到忧虑。
鉴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令我夜不能寐的下一个可能的突发事件，我们的备战状态肯定是当前的首要忧虑。
自从麦克休2009年担任陆军部长以来，国会与白宫就政府预算一直争执不休，国防预算相当吃紧。陆军过去3年来裁减了8万军人，未来3年还计划裁减4万军人。麦克休担心陆军未来的处境可能会更糟。
如果自动削减开支的措施卷土重来，加上我们正努力应对可观的预算缩减，如果出现下一个较有规模的突发事件，我们的处境会很糟。
今年8月退役的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在卸任前表示，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十分严峻，并称中国是一项主要安全隐患。新任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也视中国为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威胁，但是他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了相当多的资源，协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星期三举行大游行，大约3万名身穿红色上衣的马来人在市中心集会，声援被侵吞公款丑闻困扰的总理纳吉布，并谴责华裔政党上个月底发动反纳吉布的示威。红色呢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的代表颜色。巫统官员誓言要维护马来族的尊严，并声称此前的反政府游行大多是华人。红衣人聚集的刺场街呢是吉隆坡华人聚居地，防暴警察朝试图闯入那片街区的抗议者发射水炮，同时在唐人街入口处加强戒备。有报道说几名示威者被捕。马来西亚政治斗争不断扩大至社会大众，令人担心呢星期三的游行可能进一步加剧马来西亚的种族矛盾，再掀反华浪潮。日本执政党星期四推动有争议的安保法案通过日本国会参议院的特别委员会，从而为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该法案铺平了道路。安倍晋三首相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占有多数议席。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代政府所禁止的集体自卫权解禁的安全保障关联法案通过日本参议院的和平安全立法特别委员会，反对党试图通过该法案通过，一度造成场面混乱。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红池祥照在提出投票表决时被在野党议员团团围住。集体自卫权解禁将增加军方的影响力，很多日本国民强烈要求保持日本的和平宪法， 该法案在日本引起广泛的抗议。美国表示欢迎日本通过新的安保法，日本政府则表示通过有关法律对应对新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挑战包括中国的兴起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但在野党表示该法案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有可能将日本卷入美国所主导的在其他地方的冲突。早些时候，日本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案。日本媒体猜测参议院全体会议最早将在星期五，也就是9月18日审议该法案。在野党已经表示将坚决采取更多的行动阻止参议院通过该法案。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一些州和市的官员在星期三结束的美中气候领导峰会上与中国的合作伙伴签署了一系列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美国副总统拜登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他说，中美两国在巴黎达成的全球气候协议至关重要，这里宣布的步骤使我们联合努力为落实协议提供了动力。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中国用商贸基建投资再次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专家认为，作为美国近邻的拉丁美洲与中国更加深化的联系呢，对美国也将造成极大的影响。然而美国似乎还没有对这个新兴发展的三角关系提起足够的重视。
来自巴西圣保罗夜报的马塞隆前不久刚结束了驻中国的任期。
现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正在学习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这些拉美的语言，这是出于市场的兴趣，已经不再是政府的要求，而是市场告诉他们这很有趣。
根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0至2014年间，中国已经跃升为继美国之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区域向中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从 1% 增长至 9%， 而进口额则从 2% 扩大到 16%。 因此马塞隆看到的中国年轻人学习葡语、西语的现象也就说得通了。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从数据中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他指出，中国在拉美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在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参与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拉美各国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重视，让他感到讶异。
总的来说，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对中国有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清楚的策略。
相反，在彼得斯看来，中国对其在拉美的目标十分清楚。他说，开展大型基建项目、提供巨额贷款、将贸易额、投资额不断翻倍等等，中国一直以来在拉美地区都有着明确的计划。随着中国在该区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彼得斯将中国、拉美和美国的关系定义为新型的三角关系，但他表示美国尚未意识到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Look, in 2014, your loss of export share in Latin America
has... 你看，就2014年来看，美国在拉美损失的出口额使美国本土损失了84万个工作机会。我并不是说要指责某个人，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是在邀请美国积极的参与进来。
中国近来遭遇的增长放缓以及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对于依赖大宗商品出口贸易的拉美地区国家造成了影响。拉美最大经济实体巴西的信用评级最近被标普降到垃圾债券级，其中中国订单的减少就加剧了巴西的经济困境。不过有专家说，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这也可能是一个新的机遇。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核算呢，一直存有争议。不过最近有一家美国智库和一家咨询公司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认为呢，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因计算方式陈旧呢而被低估，进而认为新的计算方式将使中国能够提前三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状况日益引发全球担忧，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说，政府强硬的政策以及大量的资金投入最终会阻止股票下跌。
我们所看到的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目前的一些波动，在未来3到6个月将会平息。
是缓中趋稳。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而且虽然有关中国是否能达到今年的增长目标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一些分析人士却看到积极的方面。中国今年的票房暴涨，服务业也为经济增长助力。尽管担心安全问题，例如最近在曼谷的爆炸袭击，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的到国外旅游。
曼谷爆炸仿佛会阻止他们，我们已经看到是不会的。最近庞大的中国阅兵放了那3天假期，中国游客去哪里了？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是日本，恰恰是阅兵所针对的国家。现今的中国国民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Current population of China has a mind of its own.
文德斌希望经济继续增长，因为如果增长停滞的话，会有很大风险。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s is it's able to.
共产党能够继续执政的主要原因是他有能力提供经济产品。如果他停止这样做，情况就比欧洲移民危机严重的多了。如果中国衰落，你会看到亿万人离开中国，这将是世界真正的难题。
Leaving China, and that will be a real problem for the world.
共产党意识了这种风险，并大力推动改革，为经济注入活力，并开启新的增长途径。但这些措施是在中国股市暴跌之后采取的，使中国政府管理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系的声誉受到了影响。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由尼亚播报。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即将在下个星期展开生平首次的访美之行，除了参访和弥撒等活动之外，教宗还将在白宫和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呢发表演说。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9月22号将抵达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美之行。期间教宗将访问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等3座城市，并在24号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在国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教宗访美之行的讨论会上，共同扶植天主教联盟执行主任黑尔认为，教宗对美国进行访问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将不容小觑。
教宗方济各是以神父的身份来到美国，而非政治人物，但如果因此认为教宗访问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影响力，那就太过天真了。尽管如此，教宗方济各既不是民主党人，也非共和党人，他的言论将挑战每一个人。
教宗方济各将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教宗。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各界都关注教宗的国会演说将会谈及哪些内容。
我们从很多教宗的文字中可看出，教宗很常谈到家庭的重要性和教会如何教育家庭的观念。教宗这趟美国之行也被称之为世界的家庭大会，他可能也将谈到环境和移民问题，以及有关生命等议题。这不仅限于堕胎而已，教宗一直以来也十分关注在中东地区基督徒面临的迫害问题，以及之后衍生出来的难民问题。
麦克盖尔强调，教宗不大可能会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提出建议或批评，而是提倡一种政治道德的概念。麦克盖尔谈到，教宗方济各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彼此相关联的。教宗的中心理论是以服务人群为出发点，关怀社会的弱势和帮助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黑尔说，教宗在移民、生命和环境等议题上的言论将会直接影响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甚至能终止当前各候选人间的口水战，使真正的问题重回焦点。
2016年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都是个花边秀，真正的议题都没有谈到。右边是唐纳德·川普，左边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争议，但我们缺乏的是真正的对话，这才是让美国人担心的事情。而这也是教宗方济各此行要做的事，他将挑战政治人物的论点，并开始讨论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预计将有30万人将从各地来到华盛顿，参加23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的颂歌盛典。 现年87岁的教宗方济各还将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大型弥撒，并在费城举行盛大的天主教会世界家庭大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程晓，华盛顿报道。
洛杉矶的内城青年管弦乐团展示了少数族裔年轻人的才华，他们所在的社区呢，往往被视为充满犯罪和暴力的社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参加了乐团的排练，下面请看他的详细报道。
这个乐团的成员大多是非洲裔和拉美裔，他们演奏美国的标准音乐，既有流行也有古典音乐。
有了这个能力打破偏见定势，我觉得这是我喜欢参与的事情。
乐手们已经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和在洛杉矶和华盛顿的重大活动演奏过，和人们分享对音乐的热爱。
对我来说，感觉就像我在飞升，而我周围围绕着音乐。
贝斯手大权罗宾逊说，乐团和6年前成立时大不一样了。
看到他是如何从9个人壮大到80多个人，真让人欣喜若狂。
创始指挥查尔斯·迪克森说，这个乐团是向对自己的乐器有基本知识，年龄在10至25岁的人开放的。他说乐团是让世界倾听的一种方式。
就像其他任何社区的孩子一样，他们正在努力声明他们也很重要，他们的社区也是非常重要的。
Glory! 一个男生合唱团排练的特殊表演，展现了发生在美国各地的黑人男青年在不同的事件中死在警察手中。乐团成员说，他们希望他们在演出中达到的和谐也可以传递信息。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Quasimodo 提的话题，就是餐厅点餐 in the mood for something, in the mood for something, in the mood for something, 想吃。 Hey, you wanna go to the Italian restaurant and split a pizza? 哎，你想不想去意大利餐厅吃个披萨？ I'm not sure I'm in the mood for Italian.What else do you want? 我不记得想不想吃意大利餐，你还想吃什么？ Not feeling it. Not feeling it. Not feeling it. 不想吃。Pizza actually sounds really good to me right now. Let's split a pepperoni pizza. 现在确实挺想吃披萨。我们分一个意大利辣香肠披萨吧。I'm not feeling pizza. I'll go with you and get a salad. 我不想吃披萨，我可以和你去，我要点沙拉。Just have a nibble. Just have a nibble. Just have a nibble. Just have a nibble. 吃一小口。I can't eat an entire pizza all by myself. Just go with me and have a few slices.我一个人吃不完一整个披萨，和我去帮我吃几块吧。I'll just have a nibble, okay? I'm trying to eat more veggies. 我就吃一小口，行吗？我再尽量多吃蔬菜。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in the mood for pizza today? Obviously, everybody's in the mood for pizza.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小轮车骑手拍摄自己骑行纽约城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Whoa!
Excuse me. Watch out. You.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首先要探讨习近平在访美前夕为什么派特使孟建柱访美，另外我们还要解析中国最近公布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方案的方方面面。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欧洲议会支持将120,000难民分配到欧盟成员国的计划，以缓解大批寻求庇护的移民首先抵达的那些欧盟国家的压力。欧盟议员星期四以372票赞成、124票反对、5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计划，下一步将由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批准该计划，但前提是他们能够改变持反对立场的东欧国家的态度。与此同时，克罗地亚警方星期四说，自匈牙利关闭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以来，在大约24个小时里，已经有约5600名移民转而从克罗地亚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使克罗地亚成为逃离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战乱的人潮的一个新的中转站。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星期三晚上在萨格勒布与奥地利总理法伊曼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承诺允许移民自由通过。克罗地亚外长普西奇星期三晚上说，克罗地亚已经为数千移民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是无法应对数万移民。智利总统巴切莱特表示，他将到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地区视察，那里星期三晚间发生了8.3级的强烈地震，导致5人丧生，并引发大规模海啸警告。星期三地震的震中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以北约500公里，远在拉丁美洲另一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震感。地震之后发生多起强烈余震，很多人夜间只好露宿街头以防万一。智利沿海的海啸警告维持了好几个小时。远在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也在准备可能的海啸或危险的海流。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将近晚上8点，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星期三夜间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说，我们必须再次面对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2010年智利的一次地震导致500人死亡，康塞普西翁部分城区被夷为平地。地震正好发生在智利人准备庆祝星期五的全国假日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通过推特表示，美国准备随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布基纳法索军方官员说，临时总统米歇尔·卡凡多已被免职，政府也被解散。星期四，一名布基纳法索军方官员在官方电视台宣布了这一消息。这名官员说，军方成立了一个全国民主委员会，负责组织具有包容性的民主新选举。与此同时，首都街头和前一天一样，仍能听到零星的枪声，这是军人们在试图阻止抗议者的聚集。支持被罢黜总统孔波雷的士兵们星期三闯进一个内阁会议，逮捕了临时总统卡凡多、总理齐达和其他政府部长。消息传出后，首都街头爆发了抗议活动，据称支持逮捕行动的士兵开枪驱散示威者。孔波雷去年十月在一场民众起义中下台，布基纳法索计划10月11号举行大选。新闻的最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下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各界都在关注美中双方在多项立场分歧的议题上是否能够取得进展。奥巴马总统在一场与商界领袖的谈话上表示， 网络安全威胁问题将是奥协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说，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网络安全威胁问题将是下周习近平主席来访时最大的议题之一。奥巴马说，政府从事传统的间谍活动与政府直接从事商业间谍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必须停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
我们一再地向中国表示，我们明白所有国家包括我们都从事传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但我们也会尽一切力量阻止你们获取我们的国家秘密或者我所参加的会议的记录。但我们明白你们会试图这么做，那跟你们的政府及其代理直接从事工业间谍并窃取商业秘密，从公司窃取专有信息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认为那种行为是侵略行为，必须制止。
奥巴马总统还说，我们正在准备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向中方表示，如果不加解决，这不仅仅是一件让我们略感恼火的事情，而是一件将造成两国关系严重紧张的事情，而且我们准备好采取一些反制行动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2号到25号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26号到28号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各界都在关注美中双方在多项立场分歧的议题上是否能取得进展。奥巴马说，他最终希望能和中国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国际框架。他说，他希望在不必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
My hope is that it gets...
我希望不需要那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要建立某种基本国际框架。这种框架不会完美，因为仍然会有很多技术高超的、不属于国家的组织和黑客。我们仍然必须具备良好的防御，仍然必须能够查出他们的踪迹并逮捕他们，并终结那些网络犯罪的团伙。
奥巴马还说，网络安全问题将是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且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他相信，如果美中两国围绕一个谈判程序而走到一起，就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率公安、安全、司法与网信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访问美国，引起了特别的关注。那么孟建柱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与美方都谈了些什么？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中国是否会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做出妥协，从而避免美国对中国的公司和个人进行经济制裁？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那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那我们刚谈到这个孟建柱为什么在习近平访美前夕访问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呢，就表示习近平访美前派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表明中国清楚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
You'll recall last year that five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s were indi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部去年就网络空间的活动起诉了5名中国军官。公众应该很清楚，美国和奥巴马政府对网络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很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在访美之前派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美国来会见一系列美国官员，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欧内斯特在谈到这个孟建柱访美的时候还表示，就是说美国方面提出经济制裁将对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实体和个人起到震慑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谈到了孟建柱访美，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和美国都是互联网大国，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面临共同的挑战。维护网络安全应该成为两国合作的方面，而不是摩擦点。
好，夏一良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于这个孟建柱访美的目的做出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中国方面是重视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所以特别派他来美国。您怎么看待孟建柱在这个时候访美？我们知道一般国家领导人这种国事访问应该是早就事先安排，那么在他即将成行之前还派他来谈这些跟美国各个政府的官员来会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他肩负的重要使命还不光是网络攻击安全问题，还有这个前一段时间疯传的这个王岐山访美后来突然取消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一些这个贪腐官员，尤其是掌握中共高层机密的一些贪腐官员的亲属或者官员本身递送回国。因为这过去呢美国跟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交换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可能是作为个案处理，怎么来处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低层级的人是无法来谈这个问题的，一般都是习近平特别信任的，无论是王岐山还是这次他称为特使的孟建柱。所以我想这可能是重要的方面，另外肯定也会涉及到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你看从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言论以及中共过去多次的表达，你可以看出每次他们都是说中国也是网络这个攻击的受害者，然后呢每次都是说好像美方没有理由的没有证据的说中国攻击，每次都是为自己辩解。但是这次呢美方是有确凿的证据，而且美方这次还不光是指责，甚至说如果要是想再不收敛的话要采取反制的这个手段。这个反制手段大家想想，美国的这个网络技术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说如果美方一旦进行反制这个报复的话，我相信那中方也会受到这个真正的这种伤害。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中方如果是对外那样子掩饰自己那也就算了，这次我想直接的私下的沟通，如果再不正视这个问题，那他就会怎么自欺欺人。
好，何庆莲女士，您怎么看待就是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派遣这个孟建柱到美国来谈这个四天的一个访问？
我觉得刚才夏衍良先生已经把这个孟建柱访美的多重目的已经谈了，我想概括而言的话应该是三重。第一重当然就是表面上讲的这个网络安全，但是我也有一点疑问，因为过去的网络攻击基本上都是这个总参三部下面的6139部队实行主攻，但是这一次带来的人中间呢，因为我也不知道随员中间有没有那种隐蔽身份的就是解放军的那个随员啊，因为公安部当然是政府主管这个网络安全的部门，那么来也是名正言顺一点，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军方的那些实施主攻的人带来一起面对面讨论，我觉得中方在这方面的诚意还是欠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两个问题一明一暗放在一起。那么明的呢就是美国要求中国接收39000名在美国已经宣布驱逐出境的违法者，就中国人啊，其中有900名经过鉴定呢是重罪犯者啊。那么就是中方呢这个是谈了一年多表面上答应了，但是迟迟没有准备这个引渡需要的文件，大概在这个这个会谈之前的不久，中方说准备了大概30多个到50个的那个人的文件，准备这一次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带来。那么这个梦见39000跟这个50多个那么差别太大了，这是要也是准备列上议事日程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是令完成和这个郭文贵。大家都知道这个令完成呢的重要性，由于这个他的哥哥令计划是大内主管中办主任啊，也就是中办主任， 掌握很多核心国家机密，那么中方也宣布他窃取了这些，非法获取了这些机密，另完成带出来了，而且美国的情报官员也通过这个纽约时报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如果接受另完成避难，将成为中美情报史上一个特大的案例啊。所以中方的确实是担心，应该说孟建柱的主要目的就是这里。
嗯，好，你接着说。
但是我认为呢，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没达到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也不是很那个啊，就是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一次中方和美方公布这个孟建柱访美的结果的时候，调门是不一样的。那个美国白宫的简报上只是说，双方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那个探讨，就是，中方就说达成了共识，但是呢，美方没有这样说。
嗯，是。
其实很难达成共识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他在谈到孟建柱访美的时候是的确是这么说，他就说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等执法安全领域的这个突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的共识。但中方所说的重要共识，我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会对美方做出一些妥协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比较抽象的语言上达成共识，比如说大家都认为网络犯罪是一个应当制止的事情，讲这种抽象的东西大家都同意，但是讲具体的时候，如果美方指责中方攻击，那中方就不承认了，说啊我们还遭受美方攻击，就是在这一方面是，我想他如果要是讲做出妥协的话，不会是这样的表述，中方不是那么容易做出妥协的，当然他会做一些无关这个要害的一些妥协，比如说最近呢。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郭玉闪，就一个著名的维权人士啊，在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前被放出来了，人家说这个是美方的一个妥协信号，相当于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一点表面的改善，
中方向美方做出一个妥协信号，
至少是一个示好的这个表示，
是
啊，但实际上相对于那么多被抓的啊，这个200多个维权律师，还有这个有些律师被判刑的啊，那么严重的一些案例，他却并没有触及。
是好，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何金莲女士分析就是认为其实孟建柱这次来美国其实实际除了网络安全当然是要谈，那么另外其实还要谈就是中国所谓这个猎狐行动哈，包括这个郭文贵和令完成，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要探讨这些方面的话题，从而导致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美双方对他这次访问其实都没有做出非常多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就美国方面其实也是就是白宫在他结束访问的当天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媒体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报道，中国方面也只是谈了一下，是不是这个可以解释因为他们要谈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公开的这些，
一个是没有达成真正实质性的这种进展另一个方面呢是中方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他们不愿意公布这样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像这个令完成郭文贵掌握的一些高层的机密，所以有很多东西他们觉得是见不得光的不愿意说，那这肯定也要求美方尽量的保持这个秘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他这次习近平来访美的时候可能还会再触及到这些重要的敏感性的问题。
好，何先生女士，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孟建柱这次访美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中方所要的一个预期的目标，那么从他这个访美我们来分析，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是不是会跟美国方面就是他会在访美期间达成一些成果呢？从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觉得根据我截止今早晨的信息分析呢，我觉得在国事访问那个菜单上的很多事情其实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目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缓和中美关系，而且呢，这一次今天早上刚宣布的，中国带了15个大企业的 CEO， 就是包括那个腾讯的马化腾，还有这个双汇的那个首席执行官等等啊，来这里来谈，然后就大吹特吹，这一次呢，跟美国都是顶级的企业家相会。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接受了一个建议，就是还是把这个双方的关系放在最好沟通的经济关系上，所以我觉得重心已经在这里了。至于刚才谈的那个孟建柱的带来的那些使命，我认为是不可能谈出结果的。 你站在中方的立场上想一想，中方现在科技开发投入严重不足，也没有人才，所以呢这方面恰好是一个新产品投入最多最多的一个领域。如果他不偷的话，在技术上不知道要落后多少年。所以除了美国自己呢采取措施保护好，同时用这种反攻击的手段制裁中国，希望说服中国不偷，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嗯，好，谈到习近平的访美，我也注意到，其实美中双方对他访美这个公布，其实也有不同的处理。白宫9月15号就宣布，就是奥巴马总统将于这个9月25日在白宫接待这个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宣布就是说，习近平将于9月22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为什么美国方面不提及习近平最开始9月22号到24号这之间的这个访美的一个活动呢？是不是表明这个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个西雅图举行这个高科技的峰会这样的一种安排感到不满呢？
是不是不满倒不一定能够定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中，中方增加了很多自选项目。这个自选项就像何青莲女士刚才提到的一样，中方想要显示的是这次的这个访美的经济意义，因为知道这个美国人特别是国会啊或者美国的选民最关注的是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就是习奥会吧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实质性的东西。所以中方希望这样的给美国人一点甜头啊，而且跟工商界人士的一些接触也抬高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虽然讲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业绩并不好，但是现在的这个趋势你可以看出，他想提升国有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有的时候呢，让国有企业跟那个经营的特别好的私营企业达成一种姻缘啊，这种姻缘可能是拉郎配，但是呢，他目的是为了给这个国有企业披上一层这个光环。所以你说这个方面呢，他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节目单里边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啊。
好，何先生女士，您怎么看待这个美中双方对于习近平访美这个宣布所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是双方宣布不同的处理呢，是双方的目的不一样。其实这一次呢，就是我其实一开头就把这个菜单上的项目呢都看了一遍，最后认为呢，应该说是中方没有什么要谈的东西，美方确实想谈很多问题，所以不断地通过智库还有一些重要的人包括那个防长啊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都是一种释放不满，给那个中国造成心理压力，这些问题其实得不到解决。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就是西奥峰会割牙的话题知多少，其中呢我一一列举去，其实就除了台湾问题上双方可能是共识，就是台湾呢不能闹独立，就是只能维持现状，也获得了蔡英文的响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是一致的，其他的没有什么话题呢特别一致。一个国会，美国国会过去谈的最多的就是汇率问题，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国债啊，上一次因为汇率，这中国放降低这个就是调整这个人民币汇率，然后就导致人民币走低，结果一下来就是是不是放了几千美元国债来稳住这个人民币汇率。所以这一点呢，美国才意识到逼迫中国改变这个人民币汇率机制啊，可能对美国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也是谈不得。那么既然谈不得，至于那个问题外贸，就是美国老是这个什么呢，有贸易赤字，但是中国这个问题呢是长久以来的，美国谴责点主要就是在两点，就是这个政府补贴搞倾销，就是这样。但是中国呢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中国都做不到让步，现在目前呢经济形势这么不好，对这一块的期望很高，那么更不可能做出让步。而且中国的外贸现在是全面下降，只有对这个美国还有这个少数两个国家是继续增长，对这个日本欧洲全部下降，所以这一点是谈不出什么的，最多就是美方表示不满。我觉得这一次西奥会吧，大概就是双方呢 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把双方要谈的话题全部谈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至于对方听不听，改不改就是一回事啊。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不相信美国互联网的实力，我相信中国互联网的实力。中国的互联网这个实力是超过美国的，比如说翻墙、干扰外台等网络概念，在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就做得很好。美国要想让美国公民翻墙并干扰中共的电台，根本不可能。在谈孟建柱，我的问题是，抓捕高于朴志强等人，抓捕大批律师，是不是孟建柱批准的？如果是孟建柱批准的，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什么呢？如果不是孟建柱批准的，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有作用吗？我的问题就是呢，再过几年孟建柱下台后，是否也会像周永康一样到秦城去养老？谢谢，再见。
夏教授您回应一下。
对，他前面讲的那个网络力量，我理解他是指中国封锁网络的力量，但是从这个黑客攻击技术还有其他的这个反攻击的技术来讲的话，美国仍然是这个领域中世界上最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讲到刚才说这个孟建柱访美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刚才问得很好，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你们这些人来批准的，那除了孟建柱肯定还有习近平亲自默许啊，或者是私下里授权啊，这种那么这样的过去抓捕了这么多的人，习近平不可能说他完全不知道或者完全没有表过态，这都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解铃还得系铃人，对吧？那你到底谈什么？他可能做表面文章，为了给你点面子，可能暂时放一两个人，或者暂时这一段时间不抓人。所以中国一向都是这样来对应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啊。如果中国满足于这种啊，美国如果仅仅满足于这种表面的文章，那可能以后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奥巴马对这个问题他已经谈了多次了，已经不是说这仅仅跟你谈谈而已了，这次是下了决心了。如果你这个再不听劝阻的话，那网络上的这种反制行动就是要展开的。
是，这个奥巴马的确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那么何青天女士，您想对这个山东孔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吗？
山东孔先生呢是把很多问题混在一锅煮了。孟建柱这一次来的目的不是谈人权问题，他不负有这个使命。那么中方这一次呢，在所有的人权就是被抓的这些人权人士中间，为什么单单的选这个郭玉山，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资助郭玉山搞 NGO 的20几个机构中间，就有美国国务院，还有那个美国民主基金会，这当初公布了的。所以就算是卖美国一个面子，就是你资助的人我现在放出来了，他挑选性挺强。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对，大家好。我认同那个前面夏先生谈到的这些因素，然后我想有另一个因素，是不是由于近段时间中国这种想借助武力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这个意图越来越明显，然后国际社会也对他的这种扩张行为日益关注，然后他想借助这个访美的机会，就是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武力扩张的这个重视。就比如说中国在那个南海现在又修第三个这个跑道还是机场，然后那个前段时间又那个军机舰队穿越美国那个领海。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这个对国际社会造成一个威胁，然后他们来了，他们这次派特使来可能就是要消除这个威胁，然后再为这个中国武力扩张好像提供一个争取一个发展期一样。而且这个前段时间我关于这个在南海建设这个机场的时候，我就说过美国一定要引起相当的重视，不能因为这个曾经派过来一个特使去消除你这个引诱，消除你这个关注，你就把这个事儿放在一边了，你一定要重视起来。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对对对，是，就是他提到，实际上说这个中国在这个人造的岛礁上修建第三条这个飞机的跑道。您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邹先生。
我觉得这不是孟建柱应当讨论的问题，他不分管这个方面。但是习近平来的时候，如果 三大议题里面，就是这个最近的三大议题主要是网络攻击，一个是这个南中俄海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权问题，这三个问题都会提及。但是我相信这个习近平还会尽量的回避，他可能会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基本上都停止了吗？这个都告一段落了吗？他讲这种用这种东西来敷衍。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呢，可能不是奥巴马这一任任期能够制衡的。奥巴马可以表明一种态度，但是更多的措施可能是更加强硬的立场，可能是今后的新的总统可能会表达出来。
嗯，好，这个何其林女士非常简短的，就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分析孟建柱为什么这个时候访美的时候，有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他可能也跟美方探讨了就是中美之间签署一个新的联合公报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看到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中国的专家就兰普顿教授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您觉得这个这次习奥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会起？讨论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的问题吗？
我觉得整个看来不是的气氛不对，而且现在呢就是要签署联合公报也绝对不是孟建柱这个级别。这一次美方其实对这个习近平有些要求啊没有答应，比如这个国会演讲其实是通过这个外交部试探过的，结果美方没有同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宗将在国会演讲。
是我们看到，对
对，关于这一点呢我还要补充一句、
这个、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的人提出说，哎呀，应该让他在国会演讲，让他讲一讲这个中国现在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不是一个好事吗？就是在这个国际公开场合让他讲一讲他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怎么回事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多年不被提及了，是吧？
他的这个教宗的访问，看那个日程安排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你看习近平是9月25号到华盛顿，那个教宗一直到24号都还在华盛顿，而且当天早上是在国会发表演讲，就是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是不是这种安排是有点故意的，就是因为教宗这个访问会盖过，甚至会盖过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这个
不管是不是有意的安排，但是至少给人们提示了一个信号，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宗教自由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受到严重的打压，教堂被拆，十字架被拆，那个基督徒们为此而数十的这个拼搏所以这种情况下把教宗的这个访问放到一个特别突出的这个位置，其实也彰显了一种信号，就是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特别强调宗教自由，所以这个方面如果中国在基督教这个方面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就是这段时间的打压不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的话，我相信美方也会在这个方面，不管是不是美国总统，至少美国国会会表达出这样的一些强烈的不满。
好的，那么有关孟建柱访美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在即将访问美国之际呢，也启动了新一轮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当局最近公布了期待已久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那么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国企改革的所谓顶层设计？它的着眼点是什么？这次改革能否使国企适应市场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趋势？那么当局又如何在加强党组织在国企中的作用的同时，提高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又如何协调强化国有经济与市场化改革方向之间的矛盾？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与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另外我们也欢迎正在旅行途中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稍后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1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 那么在这个跟我们的嘉宾展开这个讨论之前，我想先来看一下，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如何解读国企改革方案的。那么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威尔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电话采访时谈到了他的看法。
如果他们将国企私有化，我会认为他们是在推进真正的改革，就像他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所开始的那样。国有企业力量太大了，他们雇佣了数千万的中国人。
那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经济项目的主管斯考特·肯尼迪认为，这次的改革方案并没有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相反强调了加强党对国企领导的一个原则，体现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治国的一贯立场。他说，
对他来说，维护党对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强大控制非常重要。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让无法控制的市场之手来决定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对他们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与其说是各种力量角力后产生的这份计划，不如说体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好，向林教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个指导意见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中间就一再的这个被推迟和修改，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能够出炉呢？
首先，这个国企改革这个命题已经谈了20年左右了，大家看看，就是说国企改革为什么要改，这个首先就是说国企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的业绩确实是非常的糟糕，大家那个就是意见非常大，国有资产也大量的流失，国家为什么要养这个就根本就没有什么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对吧？所以在这个改革年代里边，很多人其实想最终的目标是要把那些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现代企业，最终呢可能是让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变成私有企业，或者是讲市场化。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相反，不是这个民进国退，而恰恰是国进民退，尤其是在最近这十年得到了非常大的强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样的做了以后，他还在强调那个传统的思维，就是用党来领导国有企业。那如果我们讲国有企业效率很高，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很大，那我们当然说他留在这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用你说的，他自然就受到人家的重视。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历年的统计资料，就是对国民经济造这个贡献度超过75%以上的不是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垄断了那么多国有资源，然后国家的所有的贷款各方面的政策优惠都是倾向于他们，但是他们所贡献的还不到25%。最近这些年，你看看有很多的情况，就是说在挤压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依然没有取得好的业绩，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过去的说法就是他们上市之后就应该是自负盈亏，允许银行破产，但是到现在没有一家银行破产，而且他们的坏账率是越积越高。过去呢，在2003年、04年的时候，大概坏账率平均是46%，后来呢被国有资产公司拿走，然后呢最后萧何之后就等于14亿中国人来买单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平均坏账率又达到了20%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让这个国有资产公司去收购，再让最后萧何的话，那让14亿中国人买单是非常不合理的啊！所以国有企业它是把负担都甩给全民来承担，但是呢，好处究竟国民分享了多少好处？它分红分给谁了？啊，上交给国家，国家拿这个钱干什么用了？其实老百姓完全不清楚。其实我看穿了它这个实质就是什么呢？国有企业就相当于统治集团的这个小金库，它的提款机啊，它把那个钱就是洗白，就是一些脏钱。他把这事洗白，他说是国有企业来赚的，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渠道向海外转移，因为国有企业向海外转移，他说是向海外投资，说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很多就落到了私人家族的这个腰包里面。所以这些说法呢他不敢公开，他说呢他这次一个提法你可注意啊，他说这个国有企业呢是这个党和国家事业的政治基础和这个物质基础啊，强调了这两个基础。你想想，政治基础意思说执政他要依靠于国有企业，而物质基础呢就是说经济上他也要依靠。他为什么依靠？他觉得民营企业他怕把握不住，民营企业有的时候可以拔腿走啊，比如说像李嘉诚这个外资要撤走，他很无奈，虽然他非常的不满，他很无奈，他不能拦着人家不让走，是吧？
嗯，好。 那么何经理，您认为这次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个实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认为，这个指导意见其实上代表了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温和的改革。那么英国金融时报的有一篇分析认为，就是这个改革计划被证明是既得利益胜过了这个整体经济利益的又一个事例。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金融时报的评价可能更接近一点，认为这一次国企改革方案是要私有化，是没有认真读那个改革的原文件。这个文件呢，我觉得正好是体现了习近平个人的特点，就是忽左忽右，漂浮不定。整个文件呢充满了矛盾，比如一方面他说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同时他又宣布要加强党对这个国企的领导。一方面呢，他说要搞份额所有制，但是呢，这个份额所有制，大家以为是要加强这个民营企业的股份私有份额了，结果他又用了这一句话表述，就是国企将采用控股、相对控股、参股的形式，进行这个资产重组，然后呢再上市。那么这句话呢，我倒是读懂了。目的就是把这些国企已经负债率很高的国企，然后呢经过包装重组，然后再到股市上去圈一次钱，这是目标。同时呢，他也还不算是特别不清醒，知道中国股市今年在他们的分招下面呢已经是一蹶不振，所以呢没有设定时间表。至于不搞拉南配呢，是因为去年那个就是前年那个国企改革方案出来以后，民营企业家包括一向跟党跟得比较紧的王健林都公开表示反对，他说让我们拿钱又不让我们控股有发言权，他说有命才会去投资。所以呢，就是其他的好多巨人私企巨头都表达了这个愿望，毫无兴趣。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我也有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要把大家的眼光从这个萧条的股市、混乱的外汇市场吸引过来。今年呢，其实国有企业亏损这么大，习近平呢还是要怪自己。本来在今年呢这个五月第一轮股市暴跌之前，国家队的自主的进场已经捞了不少钱，冲销了银行坏账，然后呢他们就都离场，国企的管理者们当然也是把自己的那个股份抛了5000多亿啊，但是他们一离场，散户的资金衬托不起，外资没来，所以呢一下就下跌。然后习近平呢可能觉得这跟他在浙江见一个企业家的时候说好好干，股市将达到10000点，这个金口玉言不合，就是硬逼着他们重新进场，然后呢全给套住了。所以国企的坏账呢，如果要是要追究责任，还真的是这一轮习近平的决策还有点责任。这是我的看法。
好，夏莲教授，刚才何天女士谈到，就是这个改革方案里面充满了矛盾。我想，就是其实非常突出一个矛盾，就是说，一方面要强调这个国企的市场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党组织在各个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说，一方面要加强这个，就是国有经济的这个什么影响力，叫什么？
就是搞
份额
所有制，
是
同时要加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控股、相对控股，
是
还有参股。
其实说穿了，就是要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他想用国有企业把那些这个经营的特别好的、影响大的那些私营企业，把它给想办法控制住。你像马云这样的一些企业，或者一些那个更加那个，反正就是国内比较有影响的企业，都要被他控制啊。那么我们看，就是说这个过去几十年中共所谓市场化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放开，而他现在呢是一步一步收紧，所以刚好是背道而驰，就是像计划回归，像逆市场化的方向这个在推进。所以说呢，这个做法呢当然是没有办法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国企到底能不能改好？不可能改好，因为过去很多经济学家早就下了断言，国企的最终的方向就是私有化。那他现在如果他坚决反对私有化， 他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再做继续做下去。另外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对，
这完全是一种计划思维，就是说用官方的这个头脑来替代这个市场中的竞争。其实你市场开放了，它自然它在竞争中得到的提升，对不对？它现在它这个做的完全是一种背道而驰的这种方式。另外你讲到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的问题，国家现在控制得很严，它允许国有企业向海外投资，但是对私营企业尤其是个人向海外的投资或者资本的转移，它这个非常的担忧，它现在生怕这个带来资本大量外逃。所以最近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又加强了很多方面的监控和这个直接的这个管制，包括这个私人资本向海外转移，最近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障碍，然后呢还打击所谓地下通道，都是这样的一种担忧，是吧？
是。好，何天女士，那刚才那个夏兰教授提到，就是说中国一直是不允许这个国有银行去倒闭的。其实在这个指导意见，除了国有的银行以外，就所有的国有企业它都没有具体的指出是否会允许他们去这个，如果经营不善的话让他们去倒闭或者是破产。那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点其实对于国企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一点呢，在讨论国企改革方案的时候，有人确实提出了要允许国企倒闭，但是呢，这里面讲的参股重组，如果要是让某个企业那个科消失，那么让别的企业来控股，那么它就事实上等于原来的消失了，它没用这个名词。但是这种倒闭呢，应该说是不彻底的，因为这种倒闭没有责任人，没有责任人，那么就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日本，如果企业要倒闭，企业家很多人就选择自杀，那么在美国当然也是有限责任，自杀的比较少，不过呢，个人也是要承担很多责任的，但是在中国的就基本上不是，那么就是国企领导人换一个地方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一次这个改革方案的一个缺陷，但是因为我对这个整体改革方案呢都觉得不看好，也就对这些细节呢就不太关注了。我有人呢把这个方案的出台打了一个比喻，他说是两个孩子摘樱桃，一个孩子呢强壮，一个孩子灵活，最后呢灵活的孩子摘了很多，强壮的孩子就拿拳头逼着这个灵活的小孩，看我们俩都放一起啊，然后就是重新分配，这就好像强壮的孩子就是国有企业，那个灵活的孩子就是私有企业，用这个来比喻呢也是对的啊。中国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一次想通过这个私企注资然后买单，但是这个私企没那么傻。夏一年教授刚才已经谈到了，说不让私企出来，其实灵活一点的私企从前年开始就已经大规模的在外面的投资，那么选择的行业呢是多种多样，房地产是一个主项，然后呢就是生物科技，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些什么设厂，还有美国原来呢倒闭的一些行业，印染行业，现在都已经在这个中国私企的投资当中，而且已经遍布50个州。就是从去年开始统计的时候，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已经给美国人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企业应该说都是私企为主体，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呢中国显然的那些企业实际上资本已经远远不如已经出来的这么大，都是那个中小企业或者是对这个政治不太敏感的那些私企啊，其他的已经出来了。
好，夏兰教授，如果说民营企业不愿意入股这个国有企业的话，那么这个你觉得中国当局是会不会使用某种强制的手段让他们来入股，就像刚才那个打的那个比方一样的，就是我就通过强力说我们把摘的樱桃都合在一起。
是现在是相反的情况，就是对那些经营业绩比较好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私企，国企想参股， 就是一种强行的，就好像你生意做得好，说哎，我当你的股东吧，我跟你一起做，这种强行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想阻止也没办法阻止，像过去像黄光裕啊，像很多的这些民营企业，一旦做好了以后，每次有官方来介入，包括马云的公司也是这样子的啊。另外我讲到，就像中国这个垄断国企过去那么多年，他们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呢？啊，掠夺的非常的这个无耻，比如说这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这样一些网络这个公司啊，中国网络公司，还有呢像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啊，还有一些这个无论是能源啊、金融领域啊、通电力啊，像那个李小林控制的那些电力企业，说起来是国企，但实际上不是跟他们的家族企业差不多，对吧？所以这些这个肮脏的事情怎么能够让人对国企还有更多的想法？另外，国企这个过去人家一个比喻非常好，就是一个救不活的，就是说病入膏肓的病人，你不断的给他输入新的新鲜血液，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是救不活的。无论你输多少血液，他最后还是要死的。
好，我现在想请教这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刚出台的这个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
就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次国企改革的这些意见啊和总的发展方向哈、并不是像过去两年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期望的那样啊、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总体上大家对国企改革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啊、因为第一呢，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啊、这个是第一原则啊、所以只要这个第一原则啊、继续存在，那么国有企业的这个改制啊、改革啊、改良啊都会是这个技术层面做一些小修小补的一些改变，但是不会是从根本上把国有企业的这个规模和在中国经济中间的那个分量啊，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等等那些，总体上不要期望有太多的这个改变。那么第二呢，实际上现在很明确的一点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包括这次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终都是为了把国有企业做得更大，而不是做得更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当然是欢迎一些民营资本进入但是呢，民营资本进入那些国有企业的方方面面的领域以后，它起的根本的作用呢是让国有企业自己不用花太多的钱，让社会提供更多的钱买到更多的资源这样的话呢，让国有企业整个能够操控的管理的这些资源呢，占整个中国社会资源的比重呢，是从根本上可以继续上升，而不是下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呢是换一种方式，通过利用民营资本的杠杆呢，达到这个国进民退的这个真正的效果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以前可能从50年代这个中国推动集体化、国有化的这些举措，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是基于这个公有制，是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个哲学定位，但是这一次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些指导意见呢，非常明确的一点呢，就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首先是党的执政基础，然后才有可能是这个实现共同富裕的这个基础。所以在定位上我觉得这一次从根本上呢，就把过去几年我们感觉到的这种变化呢，更加明确下来，更加作为一个核心的一种原则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觉得未来这些年大家如果指望着这个国有企业通过这次改革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那个位置影响力等等会减少一些的话，那么这种指望是非常不现实。
好，那陈志武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指导意义中所涉及的一些很多矛盾的方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市场化方向跟这个就是党的组织，加强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一个领导作用，要扩大国有经济，同时又说要这个使国企更加适应这个市场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这个趋势，种种这方面的矛盾，您觉得这个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吗？
我觉得很难协调啊，因为原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线路，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啊，80年代的时候是强调这个党政分开啊，90年代的时候是强调那个政企分开，让政府呢更多的从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中间这个角色啊进一步的退出来。那么过去十几年呢是处于这个模糊的状态，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走的路呢，把这个80年代这个党政分开，然后90年代的政企分开做的那些努力啊，基本上都给它退回去了。那么尤其是从这一次这个最近一年多我们看到的这国企高管的限薪啊，也包括那个金融企业的高管的限薪，还有加强那个这个党委党组织的这个领导啊等等，这些很明显的是往那个跟市场化发展方向相反的方向在走了。那么这种反向的走法，很显然让跟那个国有企业走向现代化、走向市场化这些要求是非常本质的矛盾的所以这两者很难同时实现。你要么就有其让党性要强化党性，你要么呢就强化这个市场性，但是两者不可兼得。
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在当今的这个形势下，在谈国企改革，尤其改革这两个字是自欺欺人。习近平上任接近三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步一步的倒退，根本就没有改革。说改革在中国已死，就是既然没有改革，那就是说你老是习近平亲自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实际上他就是把他这个过去按我们的说法就是过去已经改对的东西，他又把它改回去。那这叫改革吗？是进步吗？是一种倒退啊。那我们过去在这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党的14大确定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他现在很多东西又倒回来了。所以说这种改革是越改越糟啊，根本就不叫改革。
就除了这个海外的这个中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批评这个国企改革这个指导意见以外，我们看到就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日前在《金融时报》也发表文章说，就说这个指导意见有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个表述是破除央企行政垄断变得更加的困难。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顶层设计也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知道以前中国的很多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先进行地方上试点，如果可行的话再推广，再形成一个指导的意见。那这次国企改革是完全是一个顶层的设计，您那个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就是有关这个顶层设计，就是有关国企改革所谓的顶层设计的这种批评？
其实这个顶层设计用在这里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滥用。实际上这一次这个方案我前后看了两遍，最后我断定的是两个模式的混合。一个是李荣荣模式，就是李荣荣呢过去做那个国资管理局局长的时候，国资委主任的时候定下来的方式，那么就是扩张做大做强，所以呢还在海外扩张。还有一个就是上海模式，上海模式呢就不主张这种外扩式的扩张，而是主张呢加强这个企业内控。那么这一次呢其中所谓加强资本管理啊，就是上海模式的体现，做大做强呢是这个李荣荣模式的体现。这两个模式的做法很不一样，而且呢在中国这个状态下呢不可能放到一起，所以我觉得它跟习近平施政的特点一样，充满矛盾，左右摇摆，漂浮不定，最后是无果而终。
顶层设计它其实滥用了这个词。过去呢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的确有一个这个在领导的意图下成立的这种这个改革方案这个设计小组， 其中包括吴敬琏啊、周小川啊、郭树清啊等等这些人，当时楼继伟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写了一个总体的方案。但是总体方案真正实施的时候还是大打折扣的，而现在呢根本就没有搞这个所谓的顶层设计，连顶层设计的这些人都没有，这现在的人都很不成样子，他没办法搞这个。再说呢，他现在顶层设计到底为谁来设计？实际上为这个利益集团、为统治集团来搞，是吧？所以这个根本是没有生命力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交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耀良先生、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以及中国如何为何冷眼旁观欧洲的难民危机，欢迎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的这个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话题就到此为止，谢谢您的收看，谢谢。